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在洛杉矶去年感恩节联谊会，弟兄姊妹觉得邻里那样子的得着造就，而且身心灵畅快哈。那个，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是从别州来的，来到我们教会。我记得他聚完会，我跟他谈话，他说：“三姐，我不是不冷不热，我是非常的冷。那可是他参加完联谊会，本来我们是感恩节，他们都不太想去啊。结果我就希望全教会大家都要去，因为他们去回来以后津津乐道，讲了好多天，大家都一直希望以后一定还要多多的办哈。那位弟兄呢，就在联谊会我们的晨祷会完毕以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他的脚的痛风，那个痛的，他说整夜呻吟啊的那个痛风就当场得到医治，而且呢，他不但是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得到医治。他的太太眼泪都掉下来，他说我等这天等十年了，他十年来他的心是冰冷的，他看到教会的一些这个很多人喜欢在教会只是表现，并不是真实的生命，所以很反感，就离开了教会。十年心冰冷，可是他那一天大哭在主的面前，主不但医治他身体，医治他的心灵。我们教会在这里才成立一个多月哈，彼此有很多人不认识，所以我们很盼望有一个这样的联谊会，借着四天三夜在一起啊，那弟兄姊妹可以打成一片哈，彼此可以很熟。我们会有做见证哈，也会有这个晨祷哈，带大家怎么样非常丰富的成根呢，也会有这个。一些活动哦，还有演戏，很精彩哈。那我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去参加。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哈，你跟我讲，我们很愿意在教会在这些方面补贴哈，就是希望肢体一起，那我们在那里可以这样子在爱里相交哈，一个真实过一个肢体的生活。那所以希望会后大家尽快去报名哈。还有会后我们的聚餐，也希望大家尽量留步。我们在马蒂娜家，我们有一起的爱宴聚餐哈，大家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这个神的家中的孩子啊，你有这份权利享受这个家的爱，这个家的照顾，这个家的温暖哈，你也有责任在这个家付出你的爱，付出你的关怀哈。一个肢体不可能彼此不认识，手不能不认识脚哦，我走只要我自己生活就好了，只需要在一起，你才去真实去得着那个生命的供应和丰富，好，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大家尽量的参加，最后尽快去报名哈。那我们一般我们聚会都没有介绍新朋友哈，因为我们想节省时间，大家更多的得着主。但是今天有四位很特别的哈，我实在很感动，他们是我们新竹的弟兄姊妹，两对夫妻哈，带着两个孩子，他们来到美国旅游哈，那就是特别为了想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啊，来看看主在我们这里新成立的教会，所以他们今天早上清晨三点多钟从洛杉矶开车开来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大家认识他们一下，石仲贤夫妇跟张康维夫妇哈，谢谢，请坐。这样肢体的爱实在叫我们很感动哈，他们昨天因为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玩，玩到了这个到当晚了，很累了哈，觉得没有办法开车，就想说来到这里去住人家家又已经那么晚了哈，所以他们就早一点睡觉，清晨三点赶车这样来到这里哈，那他们下午还要去那个 Yosemite 哈，其实他们可以在那边。在洛杉矶好好的睡一觉，在洛杉矶参加聚会就好哈。可是他们就是那种肢体的爱，因为我们是一起的哈。那就是很想看看主在我们这里一开始的新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是来参加哈。这样的爱实在叫我受感动哈。那另外也介绍我的三姐哈，很感谢她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哈。请坐。那我们还有一些新朋友，我们就不一一介绍。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 多一点彼此认识哈。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你也可以提出来。那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这个特会呢，这次的夏令会哈，有我回来陆陆续续听到有一些人个别跟我讲到他们的见证，我听得很感动哈。主在神在我们当中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哈。那有弟兄跟我讲，他说他这一次参加特会，他一直以为圣灵充满就是这样或那样，可是这一次主却不是照他所以为的那样做，主就是从里面让他这样一直的笑出来啊。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在神的面前狂喜。那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是属于一个很内比较内向的啊，那可能神就是特别要他更多的喜乐，所以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在耶和华面前狂喜。好，那不是人家肉体上的一点看人家笑自己笑，不是，他说在神面前狂喜。另外一个姊妹告诉我说，这一次参加特会，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做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他本来就是一位已经很爱主的姊妹了，可是他说他好像那个耶稣的显现在他里面那么宝贵，他整个人那样浸在主里面，他说他才明白什么叫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他说这个姊妹他常常每次祷告就是很大声拿不完的，我好几次跟他讲，他说我说不是每一次都祷告那么大声，比方说就是要那个神的爱那么深厚，跟你祷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是很柔细的。好，唱诗歌也是不是每一次都那样的，也不是每次都拍掌的，当神带着他那个新郎的爱，那么柔细甜美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不可能是拍手的，对不对？你看到你的爱人的时候，你不可能你不可能这样子，你只是想要爱他。好，所以每一次神彰显他的同在是不一样的情形，不是一概的这样。那因为这位姊妹是一个比较很年轻的姊妹，没谈过恋爱，所以她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很柔细的爱。好，那她说她这一次明白什么叫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另外啊，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在我们洛杉矶的一个弟兄，他是因着他的姊妹渴慕这样追求，所以他跟着来，可是对他很不容易，唱诗也常常没办法看啊，哈，听也听不懂，虽然都是翻译的。那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好先生，哈，非常好的一个人，几乎好像没脾气一样，哈。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什么也不挑剔，也没脾气，什么都好，所以也就对主不太渴慕，他不会觉得有一个对主的基础，常常罪人比较需要神，哈，觉得自己很不完全啊。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找义人了，哈，乃是找罪人哈。他这样一个人，他就不容易很渴慕主这样。那他这一次呢，当别人在做见证的时候，他特别的说他要做见证，他说我这一次。我那么感谢在聚会里面有那么长的那个安静的时间，他说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实在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那他说主把一个很深的负担要他开始为别人关怀别人为别人祷告的负担放在他里面。哎呀，不容易啊，因为你在我们洛杉矶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英文都不好，所以常常他很孤单，不但有人会去跟他讲英文啊，这样。那所以我都觉得啊，对他很不容易，那么忍耐在我们当中。可是这一次主给他感动和负担，他去爱这些中国人，好，这些不会跟他讲英文的中国人，而且去为他们代祷。那我们当中还有很多很宝贵的见证，我们就在我们的联谊会，好，然后在联谊会我们可以多多的做见证，神何等奇妙，何等的爱我们，哈，做何等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请四奎为我们念。
荣耀的将那赐给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降临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奇妙， 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设信的人所给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立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主的右边，也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权势的和最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谢谢。那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我们前面两堂时间，第一堂有讲到，就是十七节讲到真知道他，神要我们真知道他。那我们第二堂有讲到，要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这一堂我们要讲到神要我们知道，这里有讲到几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是保罗特别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这个教会已经是很爱主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呢，他实在得着那么丰富，那么丰富，所以那个他里面所得着的丰富成为他的祷告，他盼望他所带领的信徒也得着那么丰富。好，所以他祷告的第一堂讲到要这些以弗所信徒们要真去知道神，真知道神。好，第二个讲到知道他那么伟大的恩典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指望。第三个就讲到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说这个能力是浩大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是照着人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什么样的大能大力呢？叫耶稣基督埋葬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那样的完全死了的一个身体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力量运行在一个死的人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能力呢，要向着那些信的人彰显。这个浩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你认识这个浩大的能力吗？你信了耶稣，你是真信他吗？如果你信他，你有没有认识到神向这个信的人所显的这个浩大的能力？你有没有认识？保罗他这样祷告，他盼望他所带的信徒要真认识真知道神像那个信他的那个信，都是指到现在信，不是你过去怎么信，你现在信不信，你现在信他向你显出这个浩大的能力，浩大的能力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浩大的能力。那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信到底怎么叫信？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好，谢谢。他说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在那盼望着那件事，可是呢已经有实底，还有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可是你里面已经有确据，这个叫信。是你还没有看见，可是你里面已经得到那个确据，这个叫信。圣经里讲信是这样的信，可是我发现太多基督徒不懂得这样的信。很多基督徒他说，哎呀，我也去信，我也入教啦，哈，也受洗啦，哈。为什么我祷告啊，说求神快点给我一个工作，神就是还不给我啊？为什么我的困难好像主都不赶快解决啊？好，我说哦，因为你是在信教，你不是在信神。我发现在美国有太多的，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教徒，可是不是信徒，他们只是入教，只是信基督教。所以他们会来参加主日崇拜，会遵守一些奉献啊等等的，可是他们并不是信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圣经里面讲的信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真的是信徒，你真的信神的话，那你在神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之前，你会继续在那信，你不会在那开始埋怨，在那怀疑。好，那在诗篇106篇，我们看一下，诗篇106篇 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个人呢，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用很伟大的神迹，那么多次的神迹，才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他们从为奴之家这样出来了，可是当他们面对红海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开始埋怨了。好，那等到呢十一节说，等到水淹没了他们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神今日要向你们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就觉得不可能，红海怎么可能分开，想都没有想过，听都没有听过，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就是开始埋怨害怕。可是直到水分开了，而且把仇敌淹没，那时他们才信了神的话。这就是人的信，人总是看见了才信，人总是红海分开了才信。但是我们的神他所讲的信，在圣经里所讲的信不是这样，圣经里所讲的信是你要先信你才能看见，就像耶稣最多嘛，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多马说，哎呀，除非我探入这个他的肋旁啊，手探入他的指头，我总不信，怎么可能耶稣会从死里复活。那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神所对我们要求的信都是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那才宝贵。奥古斯丁说，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所不见的，但是信心的酬报呢，就是得以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这就是你信心的酬报。神要我们信然后才看见，信然后才看见。好，那要我们先相信，你就会看见神的大能。有一位姊妹，她很关心一位刚信主的一位太太。那这个太太的丈夫呢是一个粗人哈，他常常禁止他的太太参加聚会。有一天呢，这个先生下班了，看见这位姊妹陪着他太太在祷告，所以这个先生就非常的生气，就很生气的警告说：“你现在赶快给我离开，好，否则我就要把你赶出去，强制把你赶出去。”那这位姊妹呢，她继续的在那祷告，她继续在那祷告，因为她已经多次的跟这位太太一起在为这个先生祷告，她里面得着那个确据，所以她继续在那祷告，好，而且呢，所以这个先生就抓住她，要把她推着到楼下去，他们是住在六楼，要把她推到楼下去。那这个姊妹呢就一直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人，主啊，你要拯救他的灵魂。好，那这个丈夫呢就非常的生气，大声的咒骂，哈，暴跳如雷，他就一路上给他一直推，把他拉到一楼。但是到一楼的时候呢，这个先生突然间开口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这个姊妹很高兴的就陪着这个先生跪下来，在那里悔改接受主，仰望这位洗净他的罪的羔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个暴跳如雷正在对你大吼的人，你会怎么样？你就开始害怕了，对不对？赶快离开了，好像这是应该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定。我想他们已经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祷告不是只是祷告，祷告应该祷告到你里面得着那个确据，那个信心的确据。祷告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恳求跟期盼，要主一定要来做成。如果你祷告的是合乎神的旨意，你应该是祷告到主你一定要做，一定要拯救这个人，因为神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这就是神的应许。他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的，他有这个信心，主你一定要拯救他。 所以这个时候先生出现了，他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啊，求你拯救这个人，拯救这个人，拯救他的灵魂。圣灵就这样做工在他身上，光照他，他就悔改。所以如果你祷告却不信，你祷告有什么用？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祷告只是念念有词而已，祷告只是觉得遇到这个事说该祷告就祷告，可是他并不是充满了信心在祷告，充满了要主成就来祷告，这很重要。那所以我今天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信。一个真实的信，神要像这样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因为小时候吹口琴吹太多了，所以就下巴哈很容易掉下来。那我们在洛杉矶开始成立教会以后，几个月以后有一次他下巴掉下来，下巴掉下来呢，那正好他要来聚会的途中掉下来，所以在聚会里面呢，他就大声的赞美，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他大声的赞美，大声的赞美，忽然间他的下巴好了。那第二次又一次那他曾经经历这样，可是有一次他回台湾去，回去大概两个礼拜吧，在台湾的时候下巴又掉下来，下巴掉下来，人常常就会好只知道一个方法，好他就也赞美，可那时候不是在聚会中，但神的同在没那么丰富，所以他就是一直没有好，没有好了呢，到后来就是变成需要去给医生看，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然后再怎么给他扭啊扭啊扭这样子哈，扭的。然后后来从台湾回到美国来，他这个地方还痛，痛了很久。好，那第三次，有一次下巴在办公室就掉下来，掉下来，那因为他在台湾就是去这样嘛。对，他在办公室掉下来的时候就等着要去看医生，等着去看医生呢，他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这个下午两点才在，那时候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那因为路过我家，所以他就先来我家，先来我家呢，那我就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呢，跟神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么丰富，所以每次都觉得主已经医治了，就再一看，这怎么还嘴巴还是没医治哈？这样，结果呢，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直在看表，两点钟快到了，一点多了，他就赶着要去看医生，所以因为他的心赶着要去看医生，就后来他去看了那个医生呢，医生说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就叫他再去看另外一个医生要开刀。那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下午快傍晚的时候，结果他的太太也到我那一边跟他会合，跟他会合的时候我就叫他们进来，当他离开我家的那时候，一点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的心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要医治他，我觉得神要医治他，可是 是他因为一直在等着要去看医生，在那拦阻他，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心很难过，我就跟主说，主难道就这样吗？难道就这样走吗？然后主没有彰显他的荣耀，主没有得到称颂，所以我心很难过。那后来傍晚的时候我就叫他们进来，那我就听见他在跟他太太讲说，哎呀，你可能会一辈子有一个歪嘴巴的丈夫，我就说你不要讲这样没有信心的话，我说你今天神应该医治你的，你之所以没得到医治是因为你等着要去看医生，对不对？他说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想等着要去看医生，结果你会发现我以色列百姓，我们跟他们都完全一样，常常等不多时就忘了，所以他忘了神曾经医治他， 他就觉得这一次已经很严重，因为从早上就一直下巴掉了，到那个时候那个肌肉已经僵硬了，那根韧带弄不上去，肌肉僵硬。那个医生说超过半小时没有弄上去就弄不上去了，就是要那样。那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两条路给你选哈，你好不好你今天来聚会哈，我说你来聚会耶稣会医治你。那他就说好了，我晚上去聚会，那如果没有好我再去看医生，明天再去看医生。我说不，你要来聚会你就不要想去看医生了，你要来聚会你就是要等着神要医治你，非得医治你不可，你来聚会你就别想再去看医生，那你如果要看医生你现在赶快去，你现在就赶快去。我说两条路给你选，我不勉强他。结果晚上我去聚会的时候，七点半聚会，我六点半到那边的时候，感觉主他已经来了，他决定要依靠主了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大概祷告差不多10分钟吧，或者不到10分钟，突然间他就得到医治了，好，他就得到医治，所以他的眼泪就掉下来。那他的姊妹呢？就为他祷告说啊，求你把这个地方固定住，让永远不会再掉下巴。我就没有阿们，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这样做的，不是我残忍，而是我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爱他，神一定要他学信心的功课。你信心的功课没学好，主不会让你固定住的，只会让你继续再有，直到你学会信心的功课。这是我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对他的儿女就这样。他一定要他得着真实的生命，他不是只是要医治他而已。那结果这一次我们特会完，我还留在洛杉矶。上个礼拜二8月1号下午，我正想要睡一下的时候，就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我一听声音我就说你下巴掉了是吧？他就说对，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声音就知道了，闹哄了。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现在过来啊，他就说好，我想过去，所以他就跟老板请假了，就过来我这边。那这次他有比较进步了，他这是第一个会想要来祷告的，不是赶快等着要去找医生的，真有进步。我今天讲这个就要让大家知道那个信心的历程学习。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那个能力从我手上出去。那我不是每次为别人祷告都会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但是每一次如果我有感觉到那个能力从我手上出去，我就知道这个一定会得医治。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从几个楼梯那里这样掉下来，圣诞节前夕，她背部痛得不得了，我们要去报佳音，后来我就为她祷告，我就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她没有当场好，但是隔一两天就好了，隔一两天或两三天就好。那这是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会主让你越来越知道他的那个运行。好，因为医治不是我医治的，是神医治，神要不要这一次医治一个人是他的主权，可是神透过器皿来医治。但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如果我感觉到有那个能力出去，他一定就是好，有的是当场就好，有的就是隔一天或者隔两三天。那他，我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能力出去，可是就是一直没好，一直没好。我们大概祷告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是没有好。可是那个时间就是接下来又有另外一对夫妻要来找我。好，那他也说没关系，我就回去好了。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主有能力出来了，所以主已经医治，那就是表示主已经医治。好，那他说有，因为他每一次 那个掉下来很痛的，而且一久了整个都僵硬很痛的。那还有呢，每次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揣摩，因为他已经好几次掉下来，他知道这里有一根韧带，就是要等那个韧带滑到前面来了然后把它弄上去，可是这个韧带现在已经在很后面了。好，那越久肌肉越僵硬，韧带就深深的在后面，就弄不来。那所以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嘴巴又在动啊动啊，又一直在揣摩的弄这样子，一直在弄，就每次弄都很痛的。可是呢，他说每次我一为他按手的时候，他那个痛就得到医治。然后呢，有时候没为他按手的时候，他又开始在弄弄弄。然后我不知道他那么痛，就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每次我为他按手，他那个痛就得到医治，可是嘴巴就是没有上去，没有好。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已经医治了，你就是回去等候主，亲近主，继续亲近主。那我很怕他晚上又跑去看医生哈，所以我到一切都忙完了哈，到晚上啊，大概差不多，因为很多事情，一些电话要联络，到了差不多十点了哈。九点多吧，九点多我会打电话给他，不在家啊，我是很担心他会不会去看医生。我不是不让人家去看医生，而是当一个人我知道主已经医治了，他去看医生，结果神没有得到荣耀和称颂，而且他没有得到神要给他的生命的祝福，知道？他没有得到神要给他生命的祝福，担心的是这个。那结果隔天早上参加晨祷会，我去晨祷会的时候，感谢主，他来的，主医治了他，主医治了他。那我说，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你怎么不在家？他说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是台湾来的，来这边去，他是一个医生，外科医生，来我们那里三个月，去 USC 读，去实习。那这个医生是外科医生，所以知道怎么帮人家这个弄这个，所以呢他晚上去找这个弟兄，这两个弟兄呢就一直帮他弄，一直帮他弄，弄得他这边两边都破皮，而且这个整个骨头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那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总要嘴巴张开，然后怎么样，那个才能够上去的，嘴巴不张就是不可能上去的。结果弄，他们弄了也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还两个小时，弄得两个弟兄都非常精疲力尽，可是就是没弄好。外科医生他没弄好，他就说没有办法，已经太硬了，你明天去给医生看，到全身麻醉，好再弄这样，或者要开刀。那他回去呢。结果他睡觉，他隔天早上就快要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听见这里有一个声音，他手一摸就发现那个韧带浮上来，手一按啊，按上去就好了。而且他不是手一按，我说错，他说就是他突然间听见一个声音，然后他嘴巴一咬，那个韧带就上去了。就他很惊讶的，就是说居然嘴巴没有开，那个会上去的。他总是一直，虽然他经过主的医治过，但是人的理智、人的理性、人的知识多么难主圣灵的工作。那他总是觉得这个嘴巴没有开，那个是不可能上去的。可是主就做给他看，他嘴巴根本没开，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嘴巴一合，那个就上去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这些苦都白苦，你这些痛都是白痛的。他就跟主认识，我并没有因为他得医治，哇，好高兴哦，没有，我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你已经有确据。所以我隔天早上看见他得医治，我并没有哇，主居然医治你，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主本来就已经医治了，主在等着，在让他 是不是可以一直学会那个静心的安息，静心的安息的功课。那他不去学那个静心安息功课，就只好再去找这个人，看哪里可投靠的，赶快再去投靠。神说，你们总是要投靠血肉之辈，他们不过徒有血肉的膀臂而已。那人总是在人可以靠人的时候，人都不找神。可是当你人告诉你说这个没办法医治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已经没有信心来找神，因为你平常没有一直在把钱存进去，信心的钱存进去，所以你的 account 里没有钱。你看人家为什么遇到一个这么大的难处，可以有信心开出这样这么大张的支票来？因为他知道他 account 里有钱，他一直平常就已经一直在相信神，一直在信靠神。弟兄姊妹，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丧胆了，我早已神经衰弱。一个牧师，你常常忽然间这个人就有这么大的问题来到你面前，教会忽然间会发生很大的事，忽然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病就来找你，那个人有那么严重的病就来找你。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神经衰弱了，对不对？我早就紧张的神经衰弱了。我如果都要等到事情的结果是发生了，已经医治了，然后我才信，那我真的早就神经衰弱了。我实在感谢主，这些年来主一直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在信心里面来信靠他，知道他是多么可靠的一位神。有太多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主已经医治，我就安心了，我就不需要整夜在那睡不着。这样子呢，神要求的我们是这种信心，不是见了而相信，乃是信，信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接着他信，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像摩西，他因着信，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亚伯拉罕因着信，虽然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虽然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但是他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把因信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这叫信，在没有看见的时候，在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神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他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他就满心的感谢相信神，这叫信。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讲，我说这次你还是没有学好功课，神要你安息，在还没有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好好安息在那亲近主，可能不需要到明隔天早上，就在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全身放松的时候，忽然就上去。而且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下午他一直没有上去，因为他还在用力，他一直还在试着用人的方法。就算我在为他祷告，我在为他按手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说，是不是要什么动作才会上去？难道这样按手就自然就会勾上去了吗？可是后来主让我知道，是，就是你这样按手，主有办法让他上去，主有办法让他上去。兄弟们，你知道吗？神向那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这方面越有尝试、越有知识的，你就越不容易有简单的事。我想亚伯拉罕如果是个妇产科医生，他一定很难相信神的话。感谢主，还好他不是妇产科医生。可是神也得到很多医生、护士是对神有真实的信的，因为他跟当他在执行这个他的职业的时候，他发现他所能够医治的病实在是太少太少。啊，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的弟兄都是医生，他说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叫他去一个眼睛的开刀，那个眼睛要他完全没有开过这种刀，他 只能拼命的祷告主，求主带领我的手，帮助我。那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你很有信心把你的生命交托给医生，可是你却没有信心把你的生命交给这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的神太小，太不真，所以这个叫亏缺了神的荣耀。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细骨，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都是佼佼者，硕士博士，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组织头脑，懂很多的常识，但是你真知道他吗？你真知道神吗？你真知道那个运行的大能大力，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大力，你知道吗？神要我们来认识他。很多时候重要的是那个过程，不是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就说他的耳朵长了一个东西，非常的痛，非常的痛。那就说他就仰望主，主跟他说你吃了圣餐就会好。那时候他是一月就很痛，所以他二月剥饼的时候领圣餐，很充满的期盼他领圣餐，就吃完圣餐以后还是没有好，没有好，所以他在等着三月要赶快买机票要回台湾去，因为这里没有保险，也回台湾去找医生看。然后呢，结果三月初呢，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他那一次吃完圣餐以后回台湾，他再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都好了，都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做见证，哎呀，感谢主！很多人也觉得哇，感谢主，哎，主医治他，真的吃了圣餐就好了。可是我听了一点都不感动，我听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我就发现太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认识神。人给你话了，说你吃了圣餐就会好，那你应该是你第一次吃圣餐没有好，你要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等着第二次吃圣餐，第二次吃圣餐还没有好，你应该继续的，如我相信这一次会好，继续的信，那才叫信呢。他们神给你话是做什么的？神给你话，然后你一吃了没有好，你就赶快自己想办法，那神的话算什么？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叫加巴弟兄，那一天我们祷告完，时间到了，因为就是说我有下一对夫妻要来找我的时候，我说你先回去，他说好，我说你现在觉得什么？他说我里面很平安，很平安。那我就想很好啊，很平安了。然后回去了，我就叫他听电子，就你看又去找别人。就隔天礼拜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是说里面很平安吗？很平安，你为什么还去找人？很平安，你要继续的去吸取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去信靠他。要不然那个平安做什么？我真的发现很多人会讲一些属灵的名词，或者说，其实我就觉得，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神在教导我们，好像在教导那个骡子一样，很愚昧的骡子，不懂，很愚昧。神给你平安，就是给你。确据嘛，就是说他已经在掌管了，很平安，只是现象一直没有好，就赶快再去找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搞得这样子。所以你平安是做什么的？神给你话是做什么的？就是让你继续的信靠他，直到他彰显他的荣耀啊！你看亚伯拉罕就是最后一个关头，他只是想说。这个不可能啊，就是太太也已经相信了二十几年了嘛，二十几年还是没有孩子啊，那所以就想说可能神的意思就是要我娶另外一个人这样来生，结果呢一娶了下甲，结果呢祸患无穷啊，祸患无穷。真姊妹，因为很多人生活搞得那么忙乱，他的一生那么弯弯曲曲，